好，弟兄姊妹晚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孩子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求主恩待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当中。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在你面前说：“主，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愿主今天晚上你继续借着我们今天的特别的聚会，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在当中，我们所思考的，我们所聆听的，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能明白，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头，我们面临这个多元的文化，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种特殊处境的环境里头，将信仰能够完整而又整全的来承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不只是看见我们所面临的处境，我们更求主你今天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迎接，来面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让我们以一个信心的步伐，让我们用一个顺服的态度，能够诚心真心的悔改。孩子将祷告，感谢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的题目叫做《甩不掉的信仰》，其实这是一本书的书名，它的原文叫做《Sticky Faith》。那 Sticky Faith， 黏黏的、黏哒哒的，甩不掉的信仰。这是 Fuller 的两位教授，他们在研究美国青少年的这个信仰承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发现，所以我就用这个题目来做我今天的引言，来谈论到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在我们的第二代身上也是黏哒哒的，想甩都甩不掉的信仰。而这个甩不掉的信仰当中，我们先面临看看我们今天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你知道，在曹操的《短歌行》里面，我相信你都会背过"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成因至今"。是当然，曹操在写的时候，他说"青青子衿，青青子衿"就是在古时候宋朝或是在汉朝那个时候的士大夫都是穿蓝色的衣服。悠悠我心这个字，悠悠把它改过来了，因为它的悠是悠然见然山的那个悠。那今天我把它改成忧心忡忡的忧。为什么呢？我觉得发觉今天的中国教会里面，就像我们车子的 check engine light， 当你发现有问题发亮的时候，表示我们整个车子的 system 有问题，我们需要去做 troubleshooting， 我们要去问我们今天教会今天这车子发生什么问题。同样道理，今天这个教会本身，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传承当中，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危机跟挑战。我觉得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中最大的一个负担，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如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是我们的内忧，什么是我们的外患。外患这个字有点过分，因为这些国际学生、学生学者不是我们的患，对吧？他是我们的同胞们，我们需要跟他们分享福音。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第二代里面的信仰承传，我们要能够把信仰能够承传到我们的第二代当中，所以这是我们的下一代的问题。所以今天题目也可以讲说是别人的孩子还有我们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别人的孩子跟我们自己的孩子，不管是 ABC 的 OBC 的，今天来到在我们教会里面，今天教会在服事当中的理念当中就出现这两股不同的族群在当中，我们如何去有效的牧养这个族群。那么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昨天在座当中，尊有道人在当中参加会这个聚会的举手，哇，很多人，好，那我就很快的不需要再重复，跟你们看一下，在中国学生最多的前面的十所美国大学，你们自己对号入座，你们在哪里？你们排名第三，对不对？那第一的最大呢是 UIUC， 就是 Urbana 跟 Champaign， 就你们这边一个多小时的。我明天下午会跟陈俊弟兄，我们到那边去探访那边的教会弟兄姊妹们。UIUC 这个学生非常群体非常多。而你知道中国学生多了以后，他们的第一个现象是什么？抱团，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在美国大学，这至少在我的 UVA 的大学里面，我们请学生来到我们一个 学校里面很重要是什么？我们每一年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学校那一个 class 是一种 signature， 就是每一个 class 它都有特殊的一种 profile， 所以我们会这个 admission office 会精心的设计多少学生从这个族群这个族群注意把它凑在一起，来造成我们校园的 diversity。 你知道什么叫 university 吗？ university 就是在一个 diversified discipline 当中能够找到 unity， 所以叫做 university， 对不对？在不同的学门里面能够共同寻求一个彼此的一个合一性，所以这个学校里面的 communit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component。不只是 faculty， 我们做 faculty 来 mentor 我们的这 mentee 这些学生们，而学生他本身的 diversity 也能够反映出这个当时这个学校他的 dynamics， 所以每一个年级他都有他独特的特色。那么中国学生开始多了以后开始抱团，我读过2016年3月份的 Wall Street Journal 就专门报道 UIC 的学生，他说其中一个中国学生他一天只要讲两句英文，他的第一句英文是在 Starbucks 讲的，第二句的英文是在 Chipotle 所讲的，剩下的时间因为 UIC 跟 Purdue 一样的工学院非常的强，念工学院的人大概只要读方程式，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大学里面至少在我在家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课间的讨论 discussion。 可是这些中国学生一旦出现以后我们才赫然发觉他们的 oral communication 一塌糊涂，而且他们的所谓的创造力思想力能够在课堂里面能够主动诱发诱导在课堂里面的 small group dynamics 不一样了。所以这个 UIC 的校园就教授们就跟学校抱怨说他们这群中国学生来了以后他必须要重新修改他们的 curriculum， 在 small group discussion 里面这个 homework assignment 当中都必须要改写，因为这中国人就在后头叽叽呱呱在讲什么。那么这个学校你知道 UIC 这个学校为了要叫学校里面不只是我们的 curriculum 很重要，一个大学最吸引的另外一部分是什么？Extracurriculum， 对不对？课外活动。Extracurriculum 这个课外活动的大学里面最重要是什么东西？ Football， 对不对？ NCAA 的 football。 所以2015年的时候 UIUC 就决定用中文来报美式足球。所以这是David He 跟 Bruce Wu 这两个学生，他们在礼拜六早上打这个或者礼拜六下午 NCAA 的比赛的时候，他们在这边，这个是他们是 Fighting Illini， 对不对 ？UIUC， 你可以看见他们这个学校为了绞尽脑汁让学生们能够融进到校园里面的 extracurriculum， 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这也代表中国学生大批量来我们当中，我们要与他们对接。其实，在先天上，我们也教会本身也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阻力。昨天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图，对不对？这个红箭头是你们的贵宝地。那今天我待会跟你们分享这个椭圆形的四个红圈圈的地方，这是我现在住在那个方向。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是在美国本土这个不同的区块当中，每一个校园或者每个区域它都有它特殊的次文化，所以我们在这边分享与学生学者对接的时候，不一定我们在一个区域所用到的可以在另外一个区域所用到。举例来讲，我们来看看右上角的这个四个红圈圈的地方。这个图是美国东北角，红线这个 histogram 是代表中国的学生人数，所以学生人数越高，这个 histogram 越高表示学生人数越多。那么如果你们不是从那边过来的，我就跟你们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这种 这个 landmark， 就是我把95号高速公路把它列出来。95号高速公路上面的话，你可以从南到北。那最南边这一区就是这个Washington DC， 再上去一点点就是陈军弟兄他以前的老巢 Johns Hopkins 在 Baltimore 那边，再往上走我看看我可以把它不对 laser pointer OK 这个就是 Johns Hopkins 到 Delaware， 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巢 UPenn，然后这个是 Princeton Rutgers， 这个高高的地方其实是两个点， 是 NYU 跟 Columbia， 那么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是 Stony Brook， Stony Brook 的后面被挡到那是 Yale， 然后一直往上面走是到了 Boston， Harvard， MIT，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College。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就把昵称我把它称为 Window 95。 在这个 Window 95里面我做过统计，至少有6万名的中国学生在这个地方，在95号高速公路上面聚集。今天昨天开始到今到明天，我们师德协会正在举办一个95号高速公路上的退休会，就是把在这条高速公路上面所有大学里面对校园施工有兴趣的有负担的同工们带到师德协会来。我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个如何在这个地方开展这个年轻学生的校园施工。其实不只是95号高速公路，你可以看见这个是 Penn State， 这个地方是 Carnegie Mellon 跟Pittsburgh，这个是Buffalo、Rochester、Syracuse、Cornell 跟 Binghamton。 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东北区很多很多很多的大学在这个 corridor 这条走廊上面。那么陈军弟兄他大概在三年以前来到我们的使者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分析，他分析了中西部这个地区，所以我就剽窃他的这个概念，我自己重新做了一个图，不是他图不漂亮，是那个图找不到，没有给我还怎么样，忘掉了，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图，但是跟他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就陈军弟兄把中美国的十个大学的重要的大学我把它标记在这个地方。陈军弟兄在那个地方给我一个最大的开我的眼界最大的看见是说，如果用Indianapolis 或是用 Purdue 做中心点的话，在2.5小时的开车距离当中，你会发觉全美国十个大学当中的四个最多的大学在我们这里，也是这是一个非常人口密集的地方。但是呢，我现在做进一步的阐述，在这样子一个密集的地方里面，中国教会它所扮演的角色。所以这个图是一个 bird's eye view， 让你看见从 Wisconsin 到 Ohio Indiana 这个地方，这三个最重要的地方 Purdue UIUC 跟南边的 Bloomington， 我用这个蓝色的三角形给你画出来，你会发觉这三个教会其实特别是 Purdue， 我让你们看见这个教会所具有的战略重要性。你们有很多的资源，你们这边所有的施工校园的经验其实可以帮助南边的 Cincinnati Kentucky Columbus Michigan State Ann Arbor 到北边的 Wisconsin Milwaukee， 甚至你们可以到St. Paul Minneapolis 那个地方去。所以你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所形成的校园施工的模式跟理念，在中西部地区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资源。我希望你们能够看见这个教会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教会在哪里？这个蓝点是教会。那么这个 Purdue 呢，是这个教会被压在这个校园下面，所以你看不见这个蓝点。其实你们最具有一个得天独厚教会紧靠的校园的附近，非常的近。那我其他地方我没有帮你跟你分享的话，你会看见很多很多的大都市的教会校园在 downtown， 教会在远离1个多小时的以外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是校园和教会的直接的短距离的关系可以形成在学生群体里面在做事工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独特性。我希望你们看见神真的很恩待这个教会。我大概在美国去了这么多地方里面，大概就看见 Purdue 跟 PSU 还有 Cornell 这三个校园大概是最具代表性，在 high caliber 的校园里面能够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校园团契的教会，大概我能够屈指能数出来的就是这三个重要的教会。所以我希望你们看见神非常恩待这个教会里面你们特殊的资源以及很多的这个同工辅导们，你们在一起彼此同心合作协力来做学生施工的这样子的一个热情。所以我的结论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我们举目向天观看校园已经俨然成为我们家门口的宣教工厂。所以从宣教的概念里面，我们最早我们都会听到一个所谓的10/40之窗的概念，你们听过吗？ 1040 window， 知不知道什么叫 1040 window？ 就是从东亚开始一直到西非塞内加尔，从北纬10度到北纬40度的这个窗口，用的白色框框把它放出来。在这个窗口里面，它只有1/3的土地面积，但是有2/3的世界人口。在这个当中是非基督国家的大本营，28个回教国家，8个佛教国家，2个印度教国家。而当中的 基督教资源非常的缺乏。随着传统宣教学上面，我们认为十四支创世他们的未得之名，我们要进到里面去。但是在两三年以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题目叫做校园是美国的十四之窗了。为什么？昨天跟你们分享过了，在2017年的时候，109万的国际学生在北美来念书，62%的国际学生其实是来自十四之窗的68个国家。而在世界各国里面，过去的220位元首当中，40%曾经在美国来念过书，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各地的领导人，你们知道。但是呢，有一个很可悲的事实，但是只有10%的国际学生在他们在国外求学期间曾经被教会或者机构接触过。那今天上午我跟杨凤刚老师在一起，他告诉我他的调查里面，就是在普渡校园这边是一个反常现象，我应该讲不能讲反常，是一个正常现象，就是90%的学生在普渡的求学期间曾经听过福音或者被教会接触过。但是不管如何，你会发觉学生群体在美国念书期间，很多的教会不太能够有效的与这群学生们在一起。那昨天我给你们看过这个图，就是改革开放的过去40年，中国已经送出来将近520万的学生，现在有300多万的学生已经回去了。如果你还记得过去10年，有没有还记得那个数字吗？204万加77万，过去08年到18年的10年，已经回去了281万人。也就是过去10年回去的时间281万人，而过去30年只回去了50万人。你可以看见一个大批量的人潮排山倒海的过来，然后又澎湃汹涌的回国。所以这个很快的 turnover rate 给我们的校园施工产生一个很大的挑战，等于是每年都要归零，每年都要 reset。 我们的同工们被培养出来，或是信主没有多久，或者是刚刚信主，或者刚刚才 settle down 准备有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他们的下一步他们就要回去了。可是2016年 Foreign Policy 有一篇文章却令人非常震撼，它的题目叫做 Leave China, Study in America and Find Jesus。这篇文章中国的领导人非常的恐，应该讲非常恐慌，因为我们在耶鲁的校园同工，那时候我正在加州出差，在加州讲道，他就跟我讲要我替他祷告，因为他说礼拜六的时候纽约领事馆的官员会到耶鲁的校园里面去问说你们在校园做什么，这些学生们听了福音以后会什么。但是我的讲法是什么呢？这一批回去的学生，他们能够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呢？我们有很多的现代的数据，但是有一本书叫做《光语言》，里面讲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当中的留美的留学生，他们回到中国以后对中国所产生的贡献。我就很简单的把这18位比较有名望的人，你们很多人很熟悉他的名字，可能不熟悉他的名字，但是不管如何，我跟您讲，他们都是海归。我就用这么一句话，他们都是海归，而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他们对中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你们可以去读他们的故事，每个人都非常精彩，大部分都是从清华跟庚子赔款早期出去的。但不管如何，这一批回去的学生们，他们所带进去的影响力无远弗届，甚至到今天我们仍旧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呢，这个时间是有一个很短暂的 window。我现在呢就把过去20年中国留学生的留学趋势来画个图给你们看，就是每一年的1%的增加1%比例，你可以看见从2008年开始用33%的这个增加以后，开始每一年每一年开始下降，虽然每一年都还是增加，你看是它增加的速率已经越来越少，去年去年年度只有 3.6%。所以我的预测到明年可能会更低，应该更跟你讲，如果还做记得我昨天那个图的话，可能2019年就是 reach 一个 plateau， 或是会将来 decline。为什么呢？这是联合国的报告，他在估算中国20岁到24岁的人口数目，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有1.16亿，到2030年的时候只会剩下6700万，少子化的结果，也就是再过10年的时间当中，中国的现在的年轻人口数跟我们2010年来比划，已经减少了40%，表示中国的人口分布会成为一个倒三角形的一个急剧老化的社会。而中国它必须要奉养上辈，然后又少子化要奉养下辈的结果，这群孩子们能不能够再有现在的你们现在的这样子 luxury， 能够出来念书，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也就是如果现在人数不断的在减少，出国人数开始就是趋势开始趋缓，而我们未来的整个的 base 的 pool 也开始减少的话，那表示我们现在学生工作只有一个非常窄的一个 window opportunity。就是你要 sense 到这个 urgency， 是现在再不做的话，可能再过十年再过五年，你就看见学生就越来越趋少。包括 Purdue 这样子的大学，你们将来学生可能不会有4000人的规模，可能只会剩2000人，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开始要尝，要就是积极的去抓住现在神所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契机，能够在校园事工当中来积极的投入。但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在校园事，我们做校园事工啊，有很多时候在特别在老化的教会当中，在不是你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在别的教会里面，他们有这种几种想法，我想打破这个。第一个，他会增加我们教会人数，然后提供我们教会奉献，可以防止教会老化。这个你知道，在这个学生群体是绝对不会 work， 对不对？因为学生来来去去，他在教会一个所谓的校园教会，他大概就是只能维持到这样一个规模。而且学生本身他们的奉献能力不像一个稳定的家庭当中他们可以长期的委身在这个当中，所以防止教会老化其实那也并不是一个最实际的做法，因为很多时候必须要靠着职业青年的年轻人进来开始慢慢慢慢的来疏解或者是来注入心血。所以对一个校园事工，我们的看法是学生事工他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宣教的事工，就是我们要一个校园宣教士的身份去进入到他们学生的处境里头，他们的身处的文化当中来与他们来对接。那么那2011年是我在师德协会，那时候还没有加入师德协会，我去受邀参加这个校园天机会议的时候，苏文峰牧师在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勉励，他说我们在校园福音的事工当中，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着眼点。第一个是整个的北美华人教会，我刚刚分享过，在这么多的华人教会当中，我们都有我们的参与宣教，我们都有我们的宣教资源、宣教经验，我们要动员，然后我们要参与，我们要连结，把这个资产资源放在一起，目的很简单，引领装备跟呼召，我们带领这些新一代的学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装备这些学生能够成为上帝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呼召这些学生回到他们的宣教工厂，成为一个有使命观、有国度观的使命型的门徒。这是一个使命型校园教会它的天然的责任，这是我们一个责无旁贷的天责，因为这是一个与时代拔河的工作，我们现在不做将来会后悔，我们现在不带领他们，这个世界自然会去带领他们。这个 urgency 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是，我们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好的 facility。 Mike Shatura 才跟我讲这个话，他说 The mark of a great church is not its seating capacity but its sending capacity。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个意向，将在这个座位上坐的是哪些人？人来人往的5年10年之后，进进出出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座位上的人，他将来是不是都是上帝被差派出去回到他们自己本地本族附加的上帝的门徒呢？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成功的教会，这是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教会。不在乎这个教会里面是多么的蓬勃发展，而是教会里面能够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培养出来一批又一批愿意为主献身的门徒，能够实际在每一个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站在这个世界的破口里面，以盐和光的角色来做出上帝来呼来，就是回应上帝对他们每个人的呼召。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在带领这些学生时，我们要把这个意向能够放在里面，这是这个教会我们应该 要能够所以这个 Charles Marlick 他曾经做过联合国的秘书长，他是一个教育学家，他讲了这句话，他说大学啊，显然是一个转动世界的一个转轴，它比任何的工具更有力量，你改变大学，你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普渡大学的这个华人宣道会将来要走入历史，要在记在永恒的生命册上，我们要问自己，将来这个教会它如何心腹被提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教会怎么来看待，对不起，主耶稣基督怎么来接待我们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成立的时候，我们为上帝的国度，我们到底尽到了什么样的心力。这是在校园的时候，在我们的学生群体当中我们看到的问题。现在我把思绪拉回到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信仰，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孩子们身上，我们 ABC 的下一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话题比较沉重，这个会延续到明天，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这种观念，我想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要把它分享。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在你们的教会适用，比如说这句话，在北美人数增加的教会当中，90%是自己人口生养众多的人口红利，自己的下一代生出来了，或者是其他教会的会员跑过来，那个教会分裂了，这个教会不喜欢，跑过来重新洗牌，所以在总人数上其实没有净增长，只是一个来来回回人员像 cherry picking 一样跑来跑去的。我相信这样子的情况可能不适合现在这个教会，这个你们自己对号入座，每一位都颜值都很高，有没有？昨天晚上端详了好久，我想看看，因为今天早上见了很多人，所以开始可以认出来，哇，原来这是谁是谁在里头，以前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这里面在这个教会当中，你会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你们没有经历所谓教会老化的问题，因为你们有个天然的年轻的族群在校园当中，几千人的学生，你们出去 只要是 reach out 1% 的话，你们一年也可以捞个30个人过来，对不对？所以你们的教会里面会一个团契有50个人，100个学生里面，只要来来回回做4年，你当然一个教会就可以有100多人的学生。但是你也知道这个百分比是很低的，可是你们的情况已经是比其他的教会好太多了。在这种大都会型的教会里面，上面的头发大概都是白色的，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我非常的兴奋。我就看到年轻人，我就无可救药的乐观。但是，这个图上面弟兄姊妹也可能会有假象，所以我想把丑话开始说出来了。这个图上面可能会有什么假象，我不希望会发生，但是 potentially 它可能会发生。为什么？假使学生将来不来了怎么办？那这个教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是将来我们的第二代不见了怎么办？这是我下面跟你分享的问题。 David Kinnaman， 这是 Barna Group， 他用了 Barna 在 Barna Group 的一个研究数据，他做了一个很严谨的调查，后来他出了这本书，你们将来可以去看。他的题目叫做 You Lost Me， 让你看见的小字叫做 Why Young Krishna Living Church and Rethinking Faith。就是年轻人他在不断的在离开他们父执辈的信仰，所以 David Kinnaman 在这个地方他做了一系列的评估，指出这个教会目前所遭遇的处境跟困难。那么我下面呢就用他这本书里面，我就挑出两个重要的观点来跟你们分享，让这两个观点让我们教会自己我们来做反思。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感谢主，但如果有这样的这个症兆已经出来的话，我们就要很小心开始要去面对，诚实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在当中最令人惊讶的，他做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数据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这样子。他访问了将近1300位18岁到29岁在教会长大的人，他问的下面一个问题是，你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去参加教会或是持续你的信仰？他的答案是59%他们已经离开了教会。这一群在教会长大的新二代，将近60%已经离开教会了。他的第二个问题更让人耸人听闻，他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他的平均岁数是15岁的时候。为什么15岁？因为15岁半开始拿学习驾照，对不对？16岁还不能够来。我不想你们现在有的话 teenager 是面临这个阶段。拿到驾照对我们来讲是 independent， 我们的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对不对？我们的独立宣言。我现在跟你来，我不得不来，因为爸妈拽着我来，其实我讨厌死这个教会了，没办法，那好吧，我就只好起来。也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要 很小心的看，不要以为我们有一个很 striving 很 active 的一个 youth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也不要认为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 WANA 很好的 children program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因为在北美的这样的教会形态里面，这样大的新二代在信仰的成传当中一定出现了一些 glitches， 以至于他们对信仰并没有深深的入在他们心里面，一旦他们进到大学或是他们开始自己独立的时候，这一群年轻人这十八岁二十九岁未来的教会中间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他们已经离开了教离开了我们父母的信仰，这些离开父母信仰的人他不只是一个数据，他是父母当中心中的一个痛。我碰过了好多的长老执事们，他说替我祷告，伯利兄，我的儿女们他们现在不在主的道路里。教会的领袖们他们的第二代面临这个问题，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虽然在这个教会我们看见是很多的年轻学生，但是你要知道将来这些学生们他们会定居下来的，或者是他们会成家立业，他们也会同样的遇见这种如果在北美定居这种 ABC 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我相信也有新二代新三代的问题。那么他继续问的问题是，那么你们为什么离开教会呢？他列出了六个大的理由。第一个，他说教会非常的封闭，第二个，教导很肤浅很肤浅，第三个，这个教会是反理智反科学的，第四个，教会是有强烈的排他性，第五个，教会对这个性的教导非常的简化 极大的论断，第四个第六个，对于这种怀疑的他的朋友们非常的不友善，认为这些坏小孩小屁孩问这些问题干嘛。有些我同意，有些我不同意。我相信我们的教导可能是很多很肤浅，所谓的肤浅不是什么，我的肤浅不是说我们并没有针对，而是对很多这个时代性的议题我们教会有时候避而不谈。今天早上我说了，我们教会对于这种伦理道德沦丧的东西我们教会严阵以待，但是我们无言以对。我们的教导里面我们就用圣经的话语五十大板的打下去，但是并没有提供他们 practically 他们如何去面对去梳理这些时代性的议题。我们将会拿一种最传统性的不是错误的方式，但是我们分享的态度以及我们实践的行为的生活方式，孩子们看不见这个信仰是跟我有关系的。有一个我自己带信主的弟兄，一个 Muslim 转成为基督徒的一个非常我非常喜爱的一个弟兄，去年我在他家里面住他家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替我祷告，他说我的女儿亲口跟我讲说，爸爸，我非常羡慕你对上帝的敬虔，但是我觉得你的上帝离我很遥远。我说弟兄不要自责，这不是我们好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措施，是这个孩子们他们需要经历上帝救赎的恩典，让他们自己做经历，我们只能现在提到祷告。反理智反科学我不同意，但是你昨天也看见在我的正道里面我尝试的告诉你们，我们基督的信仰是经得起理性的考验的，特别在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我们的 faculty 里面，我们更需要去好好思想，在这样子一个上帝创造的理性环节当中，我们如何将这个信仰能够用一种时代性的语言重新加以阐述来表现，让他们用一个听得懂讲得明的方式，让这些年轻人能够重新接受到福音。强烈的排他性或许是我们表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很独到，我们专断说啊，我们是唯一的真理，但是强烈排他性的本质不代表我们基督教的优越性。我一直强调基督教是超越性而不是优越，它是 transcending， 虽然它很 superior， 它超越了文化，超越了种族，超越了我们人所能够在人类学上面所有的层面里面，上帝他亲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上帝是个跨界的上帝。我明天会继续讲，我们在教导明天我会讲到教导孩子的时候，但是这个年轻人这是他们的讲法，他观察到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只听 Radio Bible Station， 我们只看这个不看 PG-13 的电影，我们只能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完全的脱节，我们对这个文化没有产生一个有效的回应，我们所讲的道理是苍白无力，我们生活出来的生活行为方式并不能让我看见这个基督教的福音真的是上帝的大能。你知道吗，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 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会看见我们做父母的一言一行，人前人后。我待会如果有时间，我不晓得我会不会讲到这方面，但是我就跟你们讲出来，在未善的表现当中，孩子们一眼就看到了，没有无处可藏。那么 Lifeway、以前我所在的教会，这个那个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Lifeway 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个调查，2014年的调查当中，他们也发现这个耸人听闻的数字，只有 30% 的年轻人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可以继续加入教会或者在教会的里面。长期在教会的主日学的教导之下，一旦进到大学，他们的第一句话是 freedom， 没有人开始管他们时间的，没有人在告诉他们你应该做这个不做这个，开始是他们自己来掌控他们时间。他们赫然发觉在这个大学世界里面多才多姿的 diversity， 原来我父亲当母亲当年给我讲的真理也不过是我个人的 preference 而已，原来这只是一个 option。我想我明天会 再把丑话讲得更激烈一点，但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往下面。所以 Andrew Root 这本书、叫做《每个孩子都是神学家》，我建议你们去看。他在里面讲过，他说年轻人放弃大学信仰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教导，各位 我不是在责备说、哎、我们没有做主日学我们没有这个，而是我们认为、啊、一个教会要活力要青春活力热热闹闹的那种感受。很多时候我们做教会老化的时候，他们特别他把年轻人干嘛，第一句话说哎呀，这样教会就比较活力，他说教会就比较有活力。 Andrew Root 其实他是研究那个潘霍华 Bonhoeffer Dietrich Bonhoeffer 的时候，他明天我要跟你们分享青春活力，其实希特勒也用到，你知道在当年德意志、他们开始要发动二次大战的时候，日耳曼民族的这种雅利安人的优越感，希特勒觉得名气可用，就用了吸引了一批的日耳曼年轻人 为他们的国家抛头颅洒热血。而教会如果也走上这样子一个错误的道路，认为把年轻人带进来我们教就代表我们教会的活力，我们其实忽略的是我们要的是 Young Spirit 而忽略了 Holy Spirit。 真正能教会能够 有活力的是上帝的圣灵的能力，而不是我们在外面的 Activities Program Driven 所造成的这种 Indicator。活力不能够被一个教会的活力不能够被 fabricate， 你不能够 去创造出来的，它必须是 indigenously 从我们生命的属灵的圣灵的生命里面所自己爆发出来的这种能力，这是上帝的 dynamis， 它的大能，我们的英文叫做 dynamite。 我在美国教会聚会，那时候我们的美国牧师一直在提醒我们，We are only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extinction. We are only one generation away. 对不对？其实每次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世代的传承当中，它永远出现一个危机。那这个危机就是世代跟世代的传承，一旦丧失以后，这个世代就断掉了。可是我自己非常的 optimistic， 我不认为我们会有一个 generation extinction 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教会是上帝完成使命的他的最高蓝图的设计，教会是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的，教会是上帝耶稣基督的心腹，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他必须要用道来洗净这个教会，让他无皱纹无瑕疵等等的玷污能够呈现给我们的新郎的。只要有这样子的教会存在，这个教会他绝对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所以我们的教会不会像西班牙这样的一个教会一样，空旷的教会现在把它卖掉以后改成一个溜冰场，教会变成一个观光景点，变成一个宏伟的大教堂，最后卖掉以后，你看见在这个教堂里面装神弄鬼的画出了这些骷髅头啊，这些这种彩色的画面，非常的悲哀。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们，你们能够预期20年以后是谁坐在这个位置上？20年之后，在这个堂里面是谁会坐在这个位置上？你们有没有想过？好好去思想，我们到底要跟我们的下一代对接。其实，但是这不是人类历史，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以色列人他们也同样遭遇同样的问题。用一段经文来跟你们分享，在士师记的第二章，讲到约书亚。 他最后的服侍，他的这个上帝的记载，圣经上这样讲说，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和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些曾经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在，约书亚死了，死了以后跟当时跟约书亚被安立的长老也还在的时候，这时候以色列人仍旧在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110岁死的，然后就埋在，因为他是以法莲人，他就埋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第八节开始，第十节，对不起，那个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然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圣经密码告诉我们它是有多少个世代，因为这个别的世代是一个复数，可以讲可能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传下去。但是我给你讲过，不是说他们并没有做教导，而是不晓得在这个世代的传承下面，别的世代兴起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是他们以色列人不知道是谁是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在他们当中做了什么样的大事。他的结果是什么？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大事，以色列人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你看见这样这两个极端吗？上帝为耶和华所行的奇妙的大事，以色列人开始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的恶事，去侍奉朱巴利，去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的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然后惹耶和华发怒，离弃耶和华，然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鲁。总结来讲，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他们在进到这个迦南地以后，周围的世界的世界观在不断的跟以色列人在做竞争，而这个看不见的地心引力的世界观就不断的让以色列人走上一个向下沉沦的结局。重新回到他们看到四维列国的假神，看到四维列国的亚斯塔罗跟巴利，他们去敬拜他，他们离开了上帝。其实一个信仰的传承，它永远 is all about competition， 因为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位置，不是耶稣做王，就是世界或是我自己做王， as simple as that。 一个信仰的传承的过程当中，永远是一个世界观的转变，一个 paradigm shift， 把我的主权交出去，让一个新的主权来到我生命当中。这种悔改、接受、被救赎，这种世界观的转变，一直不断的被世界的这些王在不断的与我们做竞争，他不断的在拉扯，他不断拉扯我们自己，他也来拉扯我们的子女。有时候在坐飞机的时候，我想我当时坐飞香港去，我在飞机上翻一个杂志，那个杂志里面讲到一个 leadership， 它里面有一个画面，就是 if you don't lead。Someone will. 听懂没有？ If you don't lead, someone will. 我们的子女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教，自然有人会教。在这样子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里面，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这个多元的世界观的冲突当中去见证耶稣基督呢？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间，是哪一种信仰、哪一种世界观可以提供人类终极关怀的动力，而且持续的能够提供一个最完美的上帝的，就是人类的痛苦公义可以得到最后解决的这种世界观在什么地方？只有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把它重新加以阐述的话，需要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那时候我是在教会做在美国教会的时候，我是参加那个 Gideon's， 就是在教会在旅馆里面发圣经，在校园里面发圣经。那时候我们要学一本书叫做Sharing Jesus Without Fear， 就是如何去分享福音不要害怕，去能够均衡的传福音。那个 Philip Day 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的 If we don't evangelize， 就是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的话， If we don't evangelize we'll be fossilized。 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变成老化，有没有？教会的老化你可以说出来，就很多时候，有时候我想想，哎，我们现在人不会传福音的，有没有想过？我就说，哎，你们传不传福音？他说有啊。我说什么时候传福音啊？他说就像请你来啊。我说不对啊，你什么时候上一次你曾经跟有一个人单独传福音？他说不知道，哎，好像从来没。他总觉得带到教会来，来教会就是传福音，懂不懂我的意思？来教会就是传福音，听一个讲员讲，有人呼召举手，哎，就我做传福音。C.S. Lewis 不是 C.S. John Stott 讲过一句话，他在那个《西行基督徒》里面讲过，他说教会啊，他说教会好像是一个护城，一个城池，一个 castle， 在我们周边挖了一个护城河。平时时候呢，把这个城门紧紧的关闭，咱们在里头吃吃喝喝喝。然后所谓传福音呢，就是放下护城河，骑的马跑到敌人这里面放两把冷箭。逮到两个猎物以后，拉回到教会，关起这护城门以后，在里头吃喝快乐。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愿意主动出击进到社群里面，让福音与这个社群产生一个转化的力量。就像我昨天讲的，福音不只是给慕道朋友听的，福音是要跟我们自己传的。我们每一天要跟我们自己传福音。你没有福音的新鲜感，你不晓得福音的重新温习福音的宝贵，你起初的爱心没有办法每天被激励的话，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passion 跟热情，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来跟别人分享。在台湾有一个过世的一个艺人叫做孙悦，你们听过吗？孙悦大概年轻的时候，他参加宇宙光杂志，他会卖咖啡，他的咖啡叫做 Maxwell 麦克斯威尔咖啡。他的广告的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我还非常记得，头发花白了，戴个老花眼镜，留个小皮胡子，然后拿起一杯咖啡，他最后用低沉的声音说，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对不对？好消息要与好朋友分享。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我们得了一个属灵不孕症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生不出孩子来了，我们好像都在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自我结扎了。男士做了自我阉割，然后女生也做了这个自我结扎，我们就生不出孩子来了。我们的孩子一个一个的在新二代这样的环节里面就不断的流失掉了。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我们的今天的挑战是如何在第二代当中，从这个断层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信仰给它传承下去。所以从后半段开始，我要来提供一些我们可以认定到可以做到的，自己做到的一些策略跟方法，也是我这次来提的一个整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叫做我们如何带领家庭我们来破茧而出，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真实的传到下一代。我发觉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父母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哎，这个 Ralph Lauren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吗？很有名的衣服，对不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家老二上大学的时候，要上大学之前，我带他去参观学校，然后呢，我去参观一个校园。那天住在旅馆，第二天要去参观校园。那吃完晚饭以后，我们就去逛旁边一个 outlet， 我们就开车进去，爷俩人一看，哎，一个 polo 的店，我们就进去了。一进去以后，我们中国人父母最抠门，对不对？一定是跑到最后一排是干嘛的 ？On sale 的，对不对？就往去看。然后个人虚荣心作祟嘛，对不对？然后我就看这个 50% off 的，我儿子呢就看那个 25% off 的，这边捞来捞去以后，哎，我们两个人父子所见略同，拿了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嘿，我说 Samuel， 你怎么这一件跟我这一件，我说我这一块19.99，你那一块39.99，我说在哪里不一样？我一看啊，原来他的那一件里面有一个 polo 的 logo，我的那个没有 logo， 我的 logo 是在后头这个领子后面。那我就问我们家 Samuel 说，哎，你要买哪一件？他说我当然要买这个39.99的。我说贵20块钱呢。他说 Daddy， 他说你有人跟人家说，哎，你看我有一件 polo。 但是那个故事里面却让我跟我的儿子有一个很深的反省，原来一个 mark，一个标记可以差20块美金，而我的儿子愿意多花20块的美金 这个价格来标榜他自己有一个名牌的价值，懂不懂我的意思？ Price 跟 value 有什么区别？价格是人定的，跟着市场的供需，可是价值它的 intrinsic value 是不能改变的，是 default，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信仰的传承当中，我们必须要认到是什么？是认定我自己的这个人在上帝面前的价值，而不是借着我外在的光鲜亮丽的外表的外面的所做的事情来决定我这个人是谁，懂不懂我的意思？现在回到中国父母里面，我们最重要这种攀比的心态，我们不断的在告诉我们孩子的是什么？价格的东西你一定要做这个，你一定要做这个，一定要这个来才决定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或是你是我的女儿，而没有告诉他们说我们人生本身的父与子、母与女或者父女母子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我外在的 human doing 去决定的，而是我的所事 human being 决定了我的 human doing。还记得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第九章，其实并他没有讲清楚，到二十二章重新讲过，他问了人类生命当中的两大问题，他问第一个主你是谁，第二个是我当做什么。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到上帝你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应当做什么。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们很少忽略说上帝，这位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他是谁。所以价格与价值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来认定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他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他的 GPA， 他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他去了念了哪一个学校，他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他后面他未来的工作的年薪，他的价值不是将来他在名片上的那个头衔，他的价值是刚刚我们念的八章十五，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我们是儿子的心的 sonship， 这个是上帝的 redeeming power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资产，我们不可以忽视我们自己是谁。再回到昨天你讲到创世纪形象的问题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与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还有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形象这个字成为人类有尊严的 intrinsic value 的一个最基本的 foundational 的一个 doctrine， 我们人的价值是因为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当我的孩子们女儿，我两个孩子们他们开始在教会，那时候我们 youth 开始教 dating 的时候，我就严严地告诫我的两个孩子们，我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开始跟女孩子交往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自己是上帝的形象造的，而这个女孩子她也是上帝的形象，她是 image bearer。 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去认清楚你的道德行为规范当中的 人的底线，如果你侵犯了这个女孩子，你不只是侵犯了这个女孩子的身体，你更侵犯了她造她形象后面的那位造物主。其实我讲的法就是约瑟，你还记得约瑟波提法的太太在引诱他的时候他讲什么？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得罪谁，不是得罪你老公，对不对？是得罪上帝，因为他的 intrinsic value 已经 tightly linked 到我所做的事情是与上帝永恒国度有关的。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免去多少未婚妈妈婚前怀孕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形象的这个教义，这个 doctrine。 这个形象的本身我刚刚昨天讲过是代理，是钦定，是一个全权的受理，一个皇家的语言来表现出来我们身份的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尊贵，我们来负责，我们来带领。用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我重新把这个形象这个字眼我把它拉回到这个情境里面，我们再做另外一种方式来更为阐述。 这个形象的重要性。马太福音22章、路加15章、就马可他们都提到这段经文。马太福音我用这个地方做个例子，法利赛人出去商议要来去陷害耶稣，所以呢就第16节就打发他的门徒和西律党，法利赛人跟西律党其实不合伙的，现在为了打击这个主要敌人，他们就联合在一起。他说，夫子啊，我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他说，请告诉我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问题，不管答 yes or no， 耶稣都会 get in trouble， 对不对？耶稣的回答，你看见耶稣这边所展现出来的他的睿智，他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你为什么假冒伪善，为什么来试探我，你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给他看。耶稣说，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那么这样子，该撒的物就给该撒，当给神的物就归给神。他们听见稀奇，就离开他走了。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哎，这个铜板上面这个像这个号是谁的？他说是该撒的。所以该撒归该撒，神归神。从此以后我们教会就产生一种二分法，说属世的跟属神的我们不要混在一起，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思想的话，回到刚刚我们讲上帝的形象这个概念，我们把这个形象放回到这个概念里面看，如果今天我可以来写经文的话，如果今天我是马太，因为是税吏嘛，如果马太可以写下经，我真的希望他写下下面这句话，如果来做电影导演的情节，什么话呢？我就自己善加加了一句话。耶稣转过身来就问门徒说，你们身上有谁的形象？你们身上有谁的形象？我刚讲过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的。这个铜板是该撒的，所以它属于该撒的。那我们是属谁的？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的儿子们，我们的子女们，我们的女儿们，他们要认识到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他的价值是在上帝面前，他的价值不是在我父母对他的评价。所以再回到路加福音第15章，你们还记得那个失钱的故事吗？有没有？15章里面不是有三个比喻，找到羊、找到钱跟找到浪子的故事。我们就回到那个 The Lost Coin 那个比喻里面，一个妇人10块钱掉了1块钱，有没有人去找？打到灯去找，打到打扫屋子仔细的找，找着了以后呢，第九节就请朋友们临时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银钱已经找到了，你和我一同快乐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现在再重新把 God's image 这个概念放在里面，这个钱上面有什么 image？ 富人他去找这个钱，当这个钱被找回来的时候是什么？钱被找回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失落的形象被找回来了。当罪人愿意欢喜快乐的时候，他是赫然发觉，原来以前我是具有这么宝贵的价值，这样的一个形象重新烙印在我的身上，我赫然发觉原来我的价值是如此的宝贵。如果你带这个方式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的话，你会让你的孩子有很大的一个 relief。 这是雅古斯多的行，我昨天已经分享过了。当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在寻找他们自己身份认定的时候，他们在找到他们自己的 identity 的时候，他们在问 Who am I？ 我们要不断的去 reinforce 这个 idea，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的 imago Dei， 我们在上帝的形象这个里面，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们，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让他们不断地抓住这真理。所以他们所谓的 self-esteem、 self-confidence 是在于原来我是上帝眼里面所看为宝贵的。这是我觉得我们父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重新回到我们在上帝之间的关系跟定位当中，认识到我们自己形象的宝贵。第二个我们可以跟孩子们来分享的，就是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里面，我说这是一个用眼睛来聆听的时代。以前我们是用 耳朵去聆听，我们听人家讲，可是现在在手机，在社交媒体这个关系环节里面，他们现在用眼睛去吸收这个资讯，他们去用眼睛去聆听，可是我发觉他们有时候用感觉来思考，他们没有在理性思考了。你会发觉现在很多的孩子们根本跟他谈这个什么创造进化，他一点都没有兴趣，对不对？很多时候你必须要诉诸感性，特别在这个所谓后真相 post truth 的环境里面，诉求感性可能是我们跟他见面的第一步。建立关系以后，有时候问了半天说，哎，博老师，我这个很希望，但是我小时候我们家告诉我，我们小时候学的是我们的猴子变来，这句话怎么办？也是这种创造进化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 secondary，已经不是像在我们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拼命在进化理性科学上面做多加琢磨，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用感性来做思考。所以在这个用眼睛来聆听用感觉来思考的时代里面，我们怎么与他产生一个有效的沟通，能够去主动的聆听呢？我看见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跟儿子没有话讲，我说我跟女儿没有话讲，他跟他的同学讲的可热乎了，有没有？一上了车叽叽呱呱的就拿起电话，或者是你要去比如说去送他们练琴啊打球什么，回来 在路上你看见叽叽呱呱里面讲，跟你一句话都没有讲。有时候我们也落到这个陷阱里面，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好像真的很难沟通，哎，有没有？是很难沟通，但是他不是说不能沟通，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有一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读过，我建议你们去读，叫做 C.S. Lewis 写的，叫做 Screwtape Letters， 中文翻成叫做地狱来鸿。有没有读过这本书？非常经典，你们要去念。这个它是用一个反讽的手法，就是一个大魔鬼告诉一个小魔鬼怎么去欺骗人类。那么那个小魔鬼道行不高，去做呢就做错很多事情，因为上帝啊天使他会保护嘛，所以就弄了很多伎俩，然后就跟大魔鬼写报告，那大魔鬼呢就给他献策，那献策以后呢就 C.S. 就把它写下来。其实他所谓的献策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撒旦魔鬼他不断用的伎俩诡计来如何来迷惑我们。在当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 C.S. Lewis 他提到世和代之间的世代断层把它切割以后，是魔鬼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这种上上之策。他在这段文章里面这么写的，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这么说的，他说既然我们不能够每时每刻的欺骗所有的人类，那么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切断每一个世代之间的连结，因为当学习能够在世代之间自由交流的时候，那总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一个人特定的错误会被另外一个人特有的真理来纠正。什么意思？ C.S. Lewis 的意思说，教会是一个彼此督责彼此鼓励可以彼此纠正的一个群体。我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一些错事，我可以被别的人用温柔把它挽回来，可以回到正途当中重新悔改。那如果你把它切断的话，没有 generation 之间的交流的话，下一代所犯的错误上一代没有办法加以纠正， and vice versa。 所以有时候我在读完这段话，我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我们的儿童主义学？什么是我们的青少年团契？我们用分龄 age group 的方式来喂养他们，有没有留下一个危险？就是在一个 homogeneous group 里面，在一个 peer 里面，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忽视的是什么？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上一代传承所下来的经验，而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上一代没有办法看见这一代人他们所未来的潜能。一旦这种 cross door 被 cut 以后，很危险，就是出现了年轻人要离开教会的原因。很多时候是我们在牧羊类林里面把这个年轻人放在这个地方，用一个 convenience 的概念，他们可以沟通，他们可以交流，我们就不需要。我觉得是完全错误的方式。所以后来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就开始立志，我那时候就在美国教会里面，我教了八年的青少年团契，我教七年级跟八年级的孩子，我一共教了八年。我们的青少年团契全盛时期大约有八十多个孩子在我们当中，我教七年级跟八年级，然后我们有九年级的我教男生九年级的十年级，然后十一年级还有十一十二是 co-ed。 所以面对这些美国的孩子们的小屁孩，我不断的去受到他们的挑战，但是我也不断的把我的经验来跟他们分享。我发觉这个世代的传承当中，孩子们他是需要去聆听，他需要榜样，他需要典范，是我们的责任。所以 Dallas Wheeler 他讲过这句话，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去怎么样回应呼召，他说基督徒我们在分享信仰的时候，我们常诉诸理性，用逻辑和教义的真理，但是通常这策略不是很有效。一个更有效传扬基督的方法是什么呢？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榜样来阐明耶稣的信息。但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是那个转化的群体，我们自己要先被福音改变。我们不可能传给我们自己我们所没有的，对不对？我们不可能传给下一代我们所没有的。所以我们要重新回到这样的福音的本质里面。有一本书我建议各位去看，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以福音为中心，我这其实就九课。我读完以后，我心里面就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我才赫然发觉，原来我对福音的认识非常的简单化、约化，只是局限在于我个人生命当中需求的时候，上帝给我的帮助。也是用从成功神学的角度，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传这种福音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上帝描绘成一个阿拉丁的神灯，你有需要的时候摸他一下，他跑出来跟你说，主人你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成为我们个人难处的灵丹，成为一个天国的保单。我们很少去问我们被上帝救赎回来以后，我们的真正的身份，我们的任务，我们使命是什么。我不晓得福音的真谛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危险。第二课如果你们要去看的话，第二课叫做假装和表现，它的英文叫做 pretend and perform。 它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图，那个图呢是十字架的这个扩大跟缩小。他说当我们没有认识福音真谛的时候，当我们把福音缩小，十字架缩小以后，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我们低估了上帝的圣洁；第二个，我们低估了我们自己犯罪的能力以及罪所带给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对福音没有正确的认识以后，我们所形成最自然的动作就是假装和表现。来到教会里面，挂上一个光鲜亮的外表，说最近怎么样？还行。但是你知道你的私生活一塌糊涂，或者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毫无见证。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这种范围，我们就必须 automatically turn on 我们这种敬虔的外表。我们就开始装吧，让我们的同工们在上面的表现，我们只好来 perform， 我们只好戴上一个面具来 perform。 但是我们的子女们看见在家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回到家里面，他非常清楚看见爸爸妈妈在教会里面跟在家庭里面是两种不同的人类型的人。你要跟他就要跟他玩真的，你要跟孩子们就跟他玩真的。我记得我们家很小，我们女儿大概才五岁的时候，我们家老二的时候七岁多，我们开车去教会，在路上的时候，你知道三个小孩坐在后头，老二跟老三五岁跟七岁就互相侧来侧去，对不对？然后我们老二老三就跟我告状，他说 Daddy Christine touched me。 No I did not。 Yes you did。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 fight。 然后我知道是 老三先动手的，我说 Christine say sorry to Samuel。 我们家老三说 No。 想说这个女孩子脾气这么犟，我说 Samuel you say sorry first。 然后就跟我们家 Christine 说Christine, I'm sorry, can you forgive me? 老三说 No。 哇，我就火了，我说 Christine 你再不跟哥哥小哥道歉的话，我们快要到教会门口了，开了二十多分钟的教会了，我说你这样子你都要不要给我下车。他就是死不认，死不道歉。结果就对我家太太带我们两个儿子进到大堂里面去，我关了车门以后，就吧唧再重新开回家，再花了二十分钟快回到家里面。进到房间里面，进到客里面坐下来以后，我家问儿女，我说昨天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查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查什么？ 你要去献祭的时候，如果你得罪你的弟兄要怎么样？放下祭物，然后呢去和好，然后才去敬拜，对不对？我说 Christine， 我没有办法容忍你在这个车里面跟你个哥哥在吵架，然后你要进到里面去敬拜你的上帝，一个嘴怎么可以去 curse 上帝，克死你的弟兄，然后这个时候去敬拜你的上帝呢？ It doesn't work。 要不要跟你的哥哥道歉？愿意，然后我再开20分钟再回到教会里面去。这时候聚会都已经快完蛋了，倒不是快完蛋，就快结束了。坐下来，我们太太看我点点头，然后他跟老二坐在一起，他说，就是讲了很简单，说 I'm sorry， 然后两个人 hug 和好。我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我要让我的儿子女儿们看见，如果是一个信仰，他必须能够实践，实践在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部分。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照这个方式去做。 No negotiation， 有很多东西是 non-negotiable 的，对不对？这个界限越来越清楚，在越小的时候把它搞清楚，长大以后省去很多很多的麻烦。但是很多时候，我刚刚讲过，我们因为这样去，有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 Honey, I shrunk my kids， 对不对？我必须要承认，主耶稣有时候我将你的福音给缩小了，我将你的福音给缩小了，我们把它缩小成这种迷你版的福音。这种迷你版的福音里面，我们看见的是都是有关乎我自己的啊，这个经文对我什么应用，它能够帮助我做什么事情，它能够让我能够这个找到好工作，娶到好太太，嫁个好老公，签证能够通过，绿卡能够办好，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给上帝开的 laundry list 里面有多少是属于我们自己在切身实际生活当中，我不说那个是错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把它这个福音，我们个人的自私，我自己个人的自私以及那种好逸恶劳，我把福音碎片化、私有化，也就是说我活的是一种经济的利己主义，将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过充其量是把上帝拉进来。而且在北美的精英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仗着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学识，再加上一个不错的人品跟工作的 title 的话，再来一个基督徒的 title， The best of two worlds， 对不对？然后在美国这个地方生活，没有北京的雾霾，没有中国的食品安全，在地方可以开大车住大房，你看我们做基督徒多好。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地上当财主，到天上做拉撒路。祷告的时候说，哎呀，将来不要得 cancer， 不要经过 chemotherapy， 我就在睡梦中就去见我的主了，有没有？有时候发觉的时候，天哪，如果这个福音的信仰我们找到的是这样的一群基督徒到天上去，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没有悔改，没有奉献，没有委身，来教会爱来则来，爱走就走，不顺服教会的权柄，没有一个全心灵的委身，像 cherry picking 一样选择我想要的，放弃那些或者忽视那些其实直抵人心，是我直指我自己错误的部分，而我没有任何一个悔改的一个动机跟动力。因着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们看见我们所做的虚伪，我们的福音其实不是真正的福音。我应该讲，我们的福音可能是一个性福音，我们传的是一个 happiness， 我们传的是一种我们自己认为的平静安稳，平安了平安了，但是根本没有平安。弟兄姊妹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我们子女的流失，我们父母要负非常大的责任。我是说在这种不经意的层面里面，因为我们对福音本身没有。 R.C. Sproul 他这样讲，他说没有福音啊，一群人的聚集，不管他们怎么如何宣称，他绝对不是个教会。我今天早上有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跟一些同工们分享，在生命当中，我觉得我 一直提醒我自己有一个两个大的词，一个叫做 R， The Resurrection， 一个大写的复活，在历史上两千年以前出现过，人的历史上 The Resurrection 是历史上的历史事件。但是小写的 Resurrection， 小写的 R 的 Resurrection 是在我每一天生活当中我必须要经历的，我每一天必须要经历上帝的全新的恩典，那个复活的大能，每一天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的那个复活大能在我生命当中彰显，这个 small r 的 resurrection。 还是回到刚刚讲的 gospel 的 big G， the gospel， 耶稣基督这个 messenger 他所带来的 message， 而我自己这个小的 gospel 基督徒，小基督的意思，也必须要能够完全的全然的呈现这个福音，这个家庭的信仰的祭坛才能够被传承下去。所以给各位的一个整体教会型的鼓励，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给你们的一个我们彼此的鼓励，这本书有机会有机会各位去看，叫做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我简单的分享，其实第九章很重要，但是不管如何今天很快的跟你们分享这当中的很三件重要的事情，它的三个 key points。 第一个，他以关系为导向要建立这个门徒信仰的传承里面，Paul Tripp 他说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关系的透明，第二个要形成一个真理的社群，第三个他必须能够形成一个生命守望的群体。这是任何一个在信仰成传承里面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现在我就把它拉回到教会里面，我们来看第一个关系的透明。今天中午吃饭还有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谈到其实他 touch 到这个方向。我要问各位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除了牧师跟师母以外， okay， 除了牧师跟师母跟传道人之外，或是长老之外，有没有当你生命当中遭遇重大危机挫折的时候，在第一时间你会拿起电话来跟他分享的？你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们？就是姊妹找姊妹，弟兄找弟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恭喜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必须要开始去建立这种关系的透明，在两三个人群体里面，最好是同性的，你们开始能够用一种关系的透明形成一个安全的环境，在当中可以分享你们内心深处的最深层的挣扎，但是可以彼此的祷告鼓励督责，以至于形成这个关系透明的群体，以至于你们可以一起同时走天路，向上帝基督成长的圣量的耶稣的模样能够来迈进。因为太多的时间，你刚才讲过，我们在假装，我们在表现，行不行好不好都是非常肤浅，你没有一个实际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分享你内心最深处的挣扎，然后让弟兄听见以后说，哦，原来你跟我咱们是真的是同路人，我并没有比你更属灵更优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都需要上帝超越性的救赎的力量来拯救救拔我们，否则我们就会一直沦陷在这种自欺欺人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们，圣灵是欺瞒不得的，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千万不要自欺，认为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我跟上帝的关系很近。如果你没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partner，我会发觉你可能会很危险。我可以举我自己的例子，我有三个 accountability partner， 一个是牧会的牧师，一个是 CEO 的高管，另外一个是神学家。因为我从大学出来，我从来没有管人的经验，我必须要有一个 manager， high level 的 manager 来告诉我。我自己没有一个坚持的神学信念，我必须要向这位神学老师来跟我分享，来教导我。我从来没有牧会管理人的经验，而这个牧者他可以用一个意向型的方式来帮助我，而他们可以问我很困难的问题， very difficult questions， 你跟你太太关系怎么样，你如何去挑战避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太多时间，但是那时候医学院的副院长是我的 accountability partner， 因为那时候我在教会做执事会主席，我在一个美国教会里面，我有38个 deacons，很多发生了很多的危机，有时候我写了一个 email 以后，我没有发给他，没有发出去给我的 deacon， 我先发给我的副院长， 他来帮我做 critiques， 他来告诉我你这个字太 harsh， 你应该这样讲，然后你应该这样讲。他成为我的 guardian angel， 来告诉我我是不是在 flesh 里面，我是在 carnal 里面，因为这东西发出去以后被 black and white 一个 document， 对不对？一言既出就很难追回来了。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保守我自己的身心灵不要受到失脚，所以我们的关系透明里面，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一定要形成这种生命的导师的 life coach 的这种态势。但这个不是随便去找的，教会要让关系透明是你们要经过彼此的祷告，或是你要不断的祷告求神来预备这样的一位姊妹，两位姊妹弟兄，你预备这样的弟兄，然后你发觉你们的祷告这个名相越来越清楚以后，你去寻求这个人，如果是真正上帝的印证的话，你们会形成一个很坚实的群体，然后会一步这样子，内心的分享才会更深沉。但是维持关系的透明，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真理的社群，你必须要建筑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这是 no given right no brainer。 关系里面只是你好我好讲一些这种家常便饭的事情一点用处都没有，只有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造就我们，能够洁净我们，能够责备我们，能够给我们动力。所以这真理的社群我们一定要去建立，不是说又是来另外一次查经，而是有经文不断的可以在脑海当中呈现，我们用经文来分享，用经文来彼此的支持，然后真正愿意彼此委身，把我生命投资在对方的身上 and vice versa。各位，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你们真的这样去执行的话，这个教会是非常不同的 dynamics， 非常不同的 dynamics，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第三个，你们要能够做到生命的守望。我最近这几年去了、北加州的那个、红木公园，我去参加那边西岸最大的一个春令会的、这里面做讲员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红木它非常非常的高，可以长到将近100多尺。你知道它的根有多深吗？你们可以估计一下它根应该有多深才能够支撑这么高的一棵树，有没有想过它的根大概就有1公尺而已。但是你们有注意到红木公园的红木它从来不是一根生长的，它永远是一片长在一起的，是上千上万棵的红木，它们的根盘根结错的交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面。狂风不可能把它们吹倒，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 unshakable， 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震动的国，我们所承受的是一个 unshakable 的 kingdom， 这个教会是 indivisible 的。如果我们真正 unify 在一起，上帝的圣灵能力是 unstoppable。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建立这样子一个教会啊！我希望巴不得这个教会能够建立的时候，这100多位的群体，你们一起成长，你们一起守望，你们的每一个的根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而所形成的这块红木森林，所硬币的这样子的留下来的资产，跟它的 legacy 所传递下来的，这是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后代会为我们现在父母所做的来感谢我们。我们可以彼此的守望，我们彼此的祷告。我想最后我用、这是我在念博士班第二年的时候，信主第一年以后，我读了这本书，叫杨牧师写的，叫做基本信仰与超凡生命，里面他的一段话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来告诉我们，我来总结刚刚我们讲到的我们人生的价格价值的这种定位的分野，我们上帝的这种形象，以及我们如何跟上下一代之间有一个良好美好的沟通，然后如何形成一种关系透明真理的社群，守望祷告的群体。我觉得杨牧牧师他比我更厉害，他就言简意赅的写下下面这句话，他说基督的信仰有圣经的真理，个人的信念，内心的经验，外在的行为，它包含了4项上述的总和，缺一不可，有真理更要有基督，是一种跟随效法基督以及实践耶稣基督命令的生活方式。基督的信仰是一个 lifestyle， 是实践耶稣命令，效法耶稣，跟随耶稣，实践耶稣命令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刚刚这个光鲜亮丽的外表里面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更重要的是20年以后在这上头所做的人就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门徒。20年过去，40年过去，60年过去，从这个教会出去的，在上帝永恒生命册的历史里面，他走入永恒历史的时候，回顾来看拉法叶的华人宣道会，他在这里真实的呈现出来上帝的福音，没有掺水，没有稀释，每个人真真实实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老老实实的活出这种实践生耶稣基督生命的生活方式。这是我给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的彼此的提醒，我们彼此的激励。我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没有，我不断地在告诉我自己，我必须不只有圣经的真理，个人的信念，内心的经验，外在的渐渐的行为，我必须要有一个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生活方式，要不然我所传的讲的非常的苍白无力，我没有任何的权柄。我必须跟您讲，我们都需要神的极大的恩典跟怜悯。我们的下一代，他会为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来感谢。我们一起祷告，恩待我们主耶稣基督，恩待我们在这个甩不掉的信仰里面，先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这个信仰承受者的第一位，活化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十字架越来越清楚，我们所传的不是另外一种福音，要不然我们是要受到咒诅的。恩待我们能够好好的将这个福音的真理不只是说得明白，而是我们主，我们要活得清楚，一个无可推诿的证据在这个世人面前所表达的，特别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儿女们，我们的父母们，我们的兄弟姊妹们，最了解我们这群人的人，他可看见我们生命的确是被改变，我们的确是一个转化的生命。主啊，我求你来怜悯我，求你来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活出这种生命的见证，在一种与神相接的直接最直白的关系里面，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持守跟认定里头，我们彼此的激励，生命的守望，于是我们不再是一个零零散散零零落落的基督徒，我们是一群上帝所呼召出来大能的子民。而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不是要救自己脱离，不只是救自己脱离这个罪恶，我们要与我们周遭的社群来分享上帝这个福音，它是关乎万民的大好信息。恩待我们，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